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第24集 ABA to Go 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到在 ABA 教学里面的视觉图片的神奇与不神奇。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ABA to Go， 我是 Joy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y。
今天我们要来讲视觉图片的神奇与不神奇。
对，其实我们要讲到视觉图片的这个工具。
其实我们要讲到这个 title 不是我下的，先澄清。
为什么要出卖我？
因为就很像某个电影的翻译，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哈利波特不是那个神奇动物与他们的产地？
哦，真的吗？
对啊，就那时候
我都不晓得中文是翻译成什么。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能够翻译的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这个 title
太佩服，
很妙很妙。OK，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因为呢，我们今天要讲到就是视觉图片，视觉图片也就是我们在英文里面常常会讲的 visuals。
嗯
，OK，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如果说您有这个行为顾问啊，或是在学校，或是在老师，今天就算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常常看到一些视觉的一些图片。
对，
那最近当然咯，我们就是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在洗手间，
嗯
，OK， 然后呢要洗手，
对啊
，OK，
是，
然后呢最近更常看到的呢就是在电梯上面。就是要一定记得要戴口罩的这些图片来提示，
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去餐厅，餐厅的镜子上都会提醒员工洗手三部曲，有没有？这些就是不管你是大人小孩都很需要这些图片上的提示来叫你做应该做的事情。
对，那当然呢，同时当我们在就是做自闭症的孩子的教学上面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运用到这个视觉图片。
对，
那今天呢我们会提出这个题目来讨论呢，是因为当我们在跟老师还有家长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其实我发现大家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完全理解这个视觉图片的意义。
我可以先讲我的例子吗？
是，
我现在觉得这个太容易 cue 我了，你知道吗？
是，好，可以。
因为我那时候你讲这个 topic 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感觉说，说哦，对啊，不就很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教孩子怎么用这个视觉图片吗？直到最近有个家长跟我说，哎呀，我的小朋友其实很聪明，他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什么，但呢很被动，就是。大家放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把东西收好啊，放背包，穿外套，穿鞋子，在门口排队。可是我家小孩呢都要他的老师提醒他一步一步他才做，那明明那边都已经有视觉图片要叫他做什么了，为什么他还是这么被动呢？
是，嗯，对啊，我们不是都觉得这个视觉图片这件事情好像很神奇吗？好像就是只要用了这些视觉图片，好像一切的事情都能搞定，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啊，要不然我们干嘛讲这一集？
对，所以我们才在想要讲说这些视觉图片非常的有功效的地方，但是。在有一些它不神奇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它？所以呢，我们今天才会就是希望说能够在用视觉的图片，用这些 visuals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可以讲一些比较，比如说我们这个视觉图片它的用途有哪一些？那如果我们要用它的话，我们该如何的使用才能够让这些视觉的图片达到它应该要有的一个效果？
没错。
那这个视觉图片呢，我们还可以用在哪一些的用途上，跟哪一些的功能上哦？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孩子，他可能还没有就是语言
口语，
对，口语出来，那所以呢，我们也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视觉图片的方式，诶，等于说让孩子把这个图片交给大人，然后来做一个交换沟通的这部分。那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视觉的这个图片，它的功能很神奇与不神奇的地方，也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这些视觉图片会没有我们想象了这些效果呢？
对，
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效果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它？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这一些视觉图片，这些 visuals？
好的，那通常呢， 我们有两大用途，用视觉图片的时候，首先我们想第一个用途呢，是能够提解学生的理解跟认知。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说啊，小明戴口罩，或者说诶，小明你记得要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他可能听有听没有懂，
是，
或者是说听了一下又忘了。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哦，发现当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接触的孩子都是可能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有时候语言还没有出来的一些孩子，甚至有一些时候呢是在学习部分有障碍或是语言的部分有障碍的孩子。那当我们在跟这些孩子，就是可能在我们给孩子一些指令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发现说孩子当然是能听得见你说什么，
对，
但是你说的这些话却对他来说没有就是太大的功效。就是说你可能跟他讲说哦去洗手咯，然后他可能不会去洗手，类似这样子。
对
对，那我们呢就会在这个视觉图片上面呢，我们会很多时候我们会配合当老师或是家长在给一个指令的时候，
对
对，那我们就会用一些简单的这个图片，然后让孩子知道我们的expectation 是在哪里。
是，
那例如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中间的这个
你都没有拍整齐、
这个我知道 Joyce 一直非常纠结我没有把照片拍整齐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自由风啊，
那叫乱。
没有，就是非常有自由风。
Okay, 听 podcast 的人，我先跟你说，我们现在在用那个 PowerPoint 来一边给 YouTube 的观众看嘛，然后观众看到就是有四个图片，然后你以为四个图片会 ABCD 这样排出来吗？ No， 我们费非常的自由乱排，一大一小一左一右，
我觉得非常美观啊。
好，你开心就好。
好，那我们来讲最中间的这张照片好了。最中间的这张图片呢，它就是一个戴口罩的一个图片。
对。
那当我们在跟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哦，记得上学戴口罩，或是现在去戴口罩了。
嗯。
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可能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个语言的意思。
对。
那有时候就算理解了呢，当这个孩子他听到一句话，然后让他的这个脑部能够去 process 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好像他有听到，但是没有达到比如说他会去做这个动作的一个目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想要提升孩子的一个理解跟认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戴口罩咯，然后给孩子同时看这个图片，
对，
他就知道说哦，你是要我去戴这个口罩。
对对对。
所以呢，他这个在 process 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他的头脑在对 process 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呢，就会
多
感觉就是多一层的理解跟认知，
双管齐下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些人是属于就是听力的比较属于听觉派的，应该是说他所有东西听到的他是学习的话就会很快。
是，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在一起就是教的孩子哦，很多都是视觉派的。
对，
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讲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用这个 picture 去present 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图片来秀给孩子看的时候，
对，
它的功效就好像比只有说大很多。
这个我觉得你讲的很好的 point， 因为我以为大家都会知道自己或是自己的小孩是听觉比较灵敏，不是我的灵敏，不是说他听力哦，是他理解能力。
理解，对
对，因为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可是我觉得你提出这个提醒是很重要，说麻烦你们去观察自己的小朋友，你觉得他是视觉性的学生还是听觉性的学生？
对，那其实我们的经验当中，大部分的学生，包括甚至是连我自己，
我
觉得我都是视觉派的。因为如果说我今天要去想我今天一整天的一个行程，跟我今天一整天的我要开什么会啊，我要跟哪个家长就是 meeting 啊，这些我其实基本上每天早上我都会先看我的 Google 的 calendar， 我会先看我在 Google 里面的一个行事历。
对，
然后呢，当我在想回来我的今天该有这些行程的时候呢，通常就是这个行事历会在我的脑中浮现。 就是我会记得，
你真的是
对，就是很这个视觉，就是让我的脑
彻头彻尾的 visual learner，
让我的脑的这个 processing 感觉就是整个会比较生硬在脑海当中。
难怪你都不会 miss 你的 schedule， 我就会。
哎、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哎、欸，我常常发现你的 schedule 有点问题哦。
就是我知道要放上去，忘记放上去，然后
不是，但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meeting 刚好是我跟你，我们两个同时一起的 meeting， 对不对？那我就会看，因为那个 Joyce 有把你的那个
Google Calendar， 我没有任何的隐私
跟我分享，对，所以你什么时候约会我都知道。然后呢？所以呢，有时候就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说，诶，明明这个 meeting 是四点，那我是放在四点，那我们两个明明就同个 meeting， 但是你的却是四点半，我就有点奇怪。对，所以呢，在这个视觉的效果上面，一下就 pop up， 很容易的让我能够记得这一整天的一个。对，那包括呢很多的例子，我们现在再下来了，跟大家讲解还有哪一些例子我们会用在提升理解与认知呢？
那有三个，我们先讲。第一个是用指令跟范规范规范，那这些就是会比较我们常见，比如说我刚刚说学校里面会说啊，我们要先洗手，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要戴口罩，或者是你在餐厅会看到提醒顾客或是员工的，这些都是一些简单的 one step 指令，或者说 stop， 这些也是。
对，像我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在这个学习letters， 学习这些英文字母，它就是非常的困难。
对，
那我们真的是试过了，可能不下二十种方法来教这个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决定，好，我们就不要教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教，我们后来就决定说，我们就直接教整个字。然后这个字的背后，我们就是有放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视觉提示。比如说好了，我们在 PowerPoint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是一个 stop，那这个 stop 这个字呢，我们可能通常看到这个 stop 这个字的背景会是一个 stop sign，
对，
right？ 那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个 stop sign， 结果这个孩子呢，他就能够很快的就认识了 stop 的这个字，因为呢，在他一直有 associate 这个视觉的这个提示跟图片在背后，
你说那个红色的八角形，
对对对对，
所以学 stop S T O P。你就是跟红色八角形是 pair 在一起的。
对，
对、oh, ，OK OK。
对，所以因为这样子让他就是提升了，哦，原来这四个字母拼在一起是有这个意思的。对，所以其实当然这个范例呢是我们当然也不会是很常见到这样范例，大部分我们的孩子都是有这个能力能够学会就是字母跟读这个字的。那但是这个学生呢，就是我们真的试过非常非常多的方式了。那其中最有效果的方式就是把我们要教他的这个字 ，OK， 或者是这个规范啊、无论是要他能够读，或是无论是要他能够看得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后面。背后就是有多一个这个图片的这个提醒跟这个字，
所以比如说 listen， 你可能会放个耳朵 ；look， 你可能会放对眼睛，这样子把它 pair 在一起。哦，好酷哦！
Yeah.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也会常常用到的一个，等于一个 phrase。对，那平常在家长如果说在家里呢，或是在外面的时候，也还蛮好用的一个 phrase， 就是先怎么样后怎么样的一个顺序。
对，
那像
first, then.
对，那像其实很多孩子，如果说你只是光跟他说先怎么样后怎么样，那当然有一些孩子他能够马上的就是 follow 指令，那有一些孩子呢，当你在跟他说了先怎么样后怎么样以后，他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去 follow 这样子一个规则。
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很建议老师跟家长可以把这个先跟后 first and then， 把它做一个就是视觉的图片出来。
对，
先怎么样后怎么样，那通常这个先怎么样后怎么样，我们在 PowerPoint 上面看到这个先后下面的这个格子现在都是空白的。对，像上面都没有东西，那为什么留空白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小孩说先怎么样后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会是不同的活动嘛。
对啊，
比如说先吃饭再吃点心，
对，
先写功课再看电视。
对，
所以通常我们这个 first stand 的这个 board 下面会空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可以用那个粘，对，就可以粘 velcro 上去，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换上面的这些活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边可能有个重点，我们之后也会带，就是说你不是放个 first stand 然后就孩子就自动知道说，哦，这个蓝色是先做，绿色是后做。
对，
你是需要很多个范例，
对，
然后马上去强化他 follow 的这个指令，
是
他才知道 first stand 这个 visual 是用来做什么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不神奇的地方咯。那这个不神奇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有个 section 我们会来解释。
好，
那我也喜欢就是Joyce 你做了这个 first stand 的这个 board， 你是有分开不同的颜色，在 first 下面是蓝色，那在 then 的这下面呢是绿色的，所以呢就让孩子知道，哎，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因为他可能还不会读嘛。
就是、对对 对, 对，没有错。那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图片在什么样子，以什么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用这些视觉图片呢？
我们呢这里普遍叫做学习故事。那有些有商标的就叫做社交故事，也就是所谓的 social story。 那是因为有商标注册，所以我们普遍来讲就是用学习故事。但是呢它大致上主题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客制化的一个为你们家小朋友专属打造的故事。那主题呢就看你们家小朋友需要知道什么样的规则，通常都是一页、然后会用很多的图片去讲解这个关于小朋友的需要知道的故事。
对，所以其实这个 social story 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会讲是 learning story。
嗯哼，
那通常我们在写一个故事给孩子的时候，就像 Joyce 说的，通常我们会有一个非常个别的一个主题。
对，
那我们会写这个从这个孩子的的环境的特殊的状况，从他的角度，从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怎么讲，让他能够理解的一个程度跟范围来写一个这个学习故事给孩子。
对，
那我可以给一个例子，就是呢，我有个孩子呢，他他现在四岁嘛，然后呢，最近呢，他有一个妹妹，一个小 baby， 对，刚出生了。其实他出生之前，我们就已经先写过了一个那个 learning story 给这个小朋友。
对，
那因为这个哥哥呢，我们跟他就是做这个一起就是教他，大概也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他真的各方面进步了很多，但是在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行为的部分，他就是比较属于比较冲动派一点。比如说从 A 点到 B 点，他可能就会很快的跑过去。
对。
然后呢，有时候可能在跟别的小朋友玩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很开心，然后非常的 excited。
对。
所以呢，他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拍别的小朋友的时候啊，力道就会有点太大，然后就会觉得好像他在打别人的感觉，但是其实他是想要去得到别人的注意，然后想要跟别人玩。
对，
那呢这个时候这个爸爸妈妈就当然就会很担心啦，因为他平常在家里也是可能就是很冲型，就是在会冲过来冲过去，然后在床上可能也会跳，或者是说压到什么东西，或者是动作是非常大然后非常快的。
是
那所以呢就是家长也就是很需要我们就是 support 他baby 出生以后这个小朋友的一些行为的对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写一个学习故事给他，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标题，就是如何当大哥哥的这个标题，然后我们就是把他们家里的状况，比如说他是有爸爸妈妈，然后他是会有一个妹妹，就是依照他们家的这个状况，那这个 social story 这个 learning story 的部分呢，他的这些图片呢，其实基本上因为这个孩子他现在四岁还不会读很多字嘛，
对，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用非常多的这个视觉提示
是
放进去这个学习故事里面，那可能就包括一些在行为上面的规范，比如说当爸爸妈妈在给小 baby 睡觉或是换尿布的时候，那他可以做些什么，有什么样的规范。我们很多时候呢在教学的时候，我们是教孩子，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对，
那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跟爸爸妈妈，我们大部分的习惯，我们都会很习惯的跟孩子说不要说什么。
做什么？
对，所以通常在
不要吵，
对，比如说说不要吵的时候，
他
就开始很大声的尖叫，或者说不要太用力的时候，他就很用力的去打下去，
因为他听到太用力，
对对，
他听到不要，
对，
他听到吵，
是真的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在写这个学习故事，跟我们放这个学习故事的这个视觉图片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的针对我们希望这个孩子在 baby 的旁边，他应该要怎么做。比如说 baby 妈妈妈妈在换尿布的时候啊，那他就可以比如说帮忙递纸巾啊，
嗯，
然后他可以帮忙递尿布啊，
给他有点责任感。
对，但是他不能做什么
？OK，
比如说他不能帮忙换尿布啊，因为怎么样啊，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样子学习故事就是在让这个孩子在这个事件当中学习到。他该有的一些行为规范有哪一些，那我们就用很多的这个图片来做讲解，每个行为规范我们都是做一个图片这样子，
而且通常都会把奖励也写进去，如果我做到了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对
对等等，
对。
那通常你会建议我们多久来 review 呢？
其实如果说这个学习故事是新的主题，
嗯，
新的话呢，我会建议我们每天都读一次这个故事给孩子听。所以很多时候
睡前故事那种感觉，
哎，对，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consultant 把这个故事写好，我们也会直接给家长，那家长也可以当睡前故事念咯。
对
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更多的好处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些行为的目标全部都已经列出来的时候，当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在做出这些正确的行为的时候，也会更容易的提醒爸爸妈妈去口头上的奖励孩子，
是
比如说哇你好棒哦，帮妈妈递了这个湿纸巾，
对，
或者是哇你好棒哦，帮妈妈递了这个或者是说你摸 baby 的时候很温柔很 gentle， 对，那这些呢就是都是因为他在视觉上，他在故事上，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同时提醒了孩子自己本身，也同时提醒了家长，
对，
就是更注意孩子他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们想要看到他做的这些行为他有没有做到，
所以
他做到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去 recognize。
学习故事神奇跟不神奇，他不神奇是不是我写完这一面递给你小朋友就自动吸收然后全部做到，
绝对不是，
他是绝对是需要我们去跟他讲，跟他反复的练习，甚至演练，
是，
然后等他真正做到的时候马上强化
给他回馈。
接着呢我们也可以常常用上面写的 language， 比如说当大哥哥的时候，那你就说你可以开车的时候问一下，诶小明当大哥哥的时候要做什么，就是用他里面的 language， 然后平常就是口头问一下提一下 remind 一下，让他非常的熟悉这里面所写的故事，
是没有错。那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在用了许多这些视觉图片，在我们想要讲解的这一些行为上面的一些规范，或者是想要教孩子一些新的知识，或是我们最近啊也是常常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有关于这个 COVID-19 的这些学习故事啊，也很多，
嗯，没错。
因为这些呢图片呢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更能够理解现在在世界上就是现在在发生的一些时事啊，或是说学习有关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对，
那第三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用到呢？
选择目录，哇这中文好酷，
当做选择目录
是
因为我就想说是餐厅的
周年庆是不是，
对，餐厅的类似餐厅的 menu 这样子，
菜单
菜单对菜单
好像国内是讲菜单不是讲目录 menu， 它就是台湾人
好像台湾也是讲菜单
啊真的吗？
如果
是
在餐厅的话，
不是不是 no， 我说就是 in general，
对，
他们讲菜单，anyway，我们这边可以当做选择目录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小朋友有太多选择，你一下跟他说诶小明你做完功课了，你要这个还是这个，他有时候可能，你刚说什么，
对是
然后他可能就会 miss 掉你想讲，或是他想要的东西没有，他听不到有没有，你有没有讲到等等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用一个图片来让他去选择的话就会简单很多。
那例如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会留一些东西是做所谓的这个强化物，
嗯哼，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想说做一个强化物的一个菜单，
对，
或是一个目录，
是，
那这样子的话呢无论是提醒孩子诶你有哪一些选择选项可以去选，
对，
也甚至可以就是提醒老师有什么样的选项可以选，
去提前准备，
对，那其实呢像我们在上一页有看到的呢，包括像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学习怎么样子去处理跟冷静他们的一个
情绪
问题，那如果说孩子他非常的已经生气了，然后或是已经很烦躁了，那或是不开心了，我们有哪一些方式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去做，然后他可以比如说像我们看现在看到的这一页，比如说他可以去要求帮忙啊， 他可以去隔壁的房间休息一下，有他自己的空间与时间啊。
对，
或者是他可以看一本书，他可以听听音乐，他可以闻一下这个花啊、或者是可以，其实有太多的这个冷静的一些动作跟这个这些活动可以去做。那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都会就是希望家长能够做一个所谓这样子的一个目录，让孩子呢，如果说当他们的情绪已经到比较高一点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然后就马上提示孩子，而且是用这样子一个视觉提示去提示孩子说，哦，你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 frustrated， 是不是你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生气，
对，
那你可能先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冷静一下，那这些是你可以选择的项目。
那我要在这边提一下那个神奇跟不神奇的地方。
我们一直讲到神奇与不神奇这两件事。
这是主题嘛。
是。
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啊，我都已经提前做好一个漂漂亮亮的目录让我家小朋友去选。
嗯哼。
但重点是他有没有把里面的东西在他平常冷静的时候就先学起来。
嗯哼。
你不能说等小朋友情绪来你再说，哎，小明小明，我们先深呼吸十下。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深呼吸的定义是，
对，
还是慢慢的深呼吸。
对，
那这些教学，尤其是情绪管理的这些小步骤呢，都是我们在小朋友冷静的时候才去教他。
是的，没有错。那第二个呢，很大的方向呢，就是
目的，
目的，
对，
就是我们要用这个视觉的这个图片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增加孩子的这个独立能力。不要说孩子啊，我自己也是刚才提到这个 Google Calendar 还有你也是有 Calendar 还不 follow 没有这部分的能力也需要加强。
对对对，还不够独立，不够，
所以你比较自由派吧，不是我。对，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其实很多孩子哦，就是当他们不晓得说今天一整天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通常他们的这些焦虑 anxiety 其实都会高一点，尤其是在认知能力还算蛮高的孩子。那很多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说，诶，这些认知能力很高的孩子应该你跟他讲一下他就懂了啊。但是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当这些孩子他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尤其是情绪，没错，当你怎么样子在跟孩子讲一些道理或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是没有办法 process，他的脑子就是已经没有，其实就是已经关起来了。
对，
他已经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再去接受这一些听的部分的一些讯息。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诶，不管是说我们这个孩子的语言能力还没有那么好，这个图片能够帮助这个例如说理解力，那甚至是说呢，有一些理解力已经是很好的孩子，我们也都能够发现说，像这样子一个图片提示，跟这个用的这个视觉图片也能够帮助他们在理解跟增加独立的方面也是能够帮助许多的。所以不是说只有年纪小啊，或者是说比较没有语言能力的孩子才需要这个图片，
就大人小孩都需要。
我发现，对对对，
尤其这个呢，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可以到我们第六集的如何使用视觉时间表 Visual Schedule， 会有更多的内容来教你如何制造一个时间表，然后教导你的小朋友用这个时间表。
对，那其实哦，我像我现在有一些属于14岁、15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已经是属于进入这个青少年的阶段了。那我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像这样子增加独立的能力，就是在他们这个年纪的青少年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能够事先的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部分也帮助很多，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自己去预设说，哦，我今天下课就要做什么。然后呢，如果爸爸妈妈不是带他去做那件事情，然后他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改变。
对，
因为但是可能都是他自己想的。
对对对。
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提前的先用这些就是图片，视觉图片的话呢，孩子能够知道接下来一天的一个过程跟流程是怎么样。对。
对，
好。那
尤其对不起，我可以再加一项补充，尤其现在是因为很多时候 COVID 状况，有时候小朋友不去上学，或者是说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放长假等等的， 这个时候小朋友都比较不知道平常的 routine 是什么，因为已经平常上学 routine 被打断了、
嗯、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做一个行程计划的话是可以帮助小朋友的。
对，那其实我自己也会发现，就是我们平常当然就是有上课的日子，
嗯，
孩子跟我们在家里的时间就是比较有一个结构性，因为孩子毕竟去上课嘛，一整天都非常有结构性。但是一到周末的时候就那个结构就已经没有了。那如果说您现在的孩子是自己在家里学习的话，就一天的行程计划跟结构就是更显得重要了。
对，
那很多时候像这些一天的行程呢，孩子能够预先知道的部分是之一，然后第二个呢也是能够让家长还有孩子更能够准备，让今天一整天能够比较有结构性一点，
没错，
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用法跟用途呢，就是说这个自理的步骤，
对
对，
所以这个多步骤而且通常是一环扣一环的这种的步骤呢，就非常适合用视觉图片来代替。所以那时候我们说一开始我讲说我们家的学生为什么这么被动，我明明给他一组的图片了、
嗯、
但他不 follow、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想要问老师说，
是
那你有没有一步一步的带着
他
去做，而且他做的每一步他只要稍稍独立，你有没有马上去强化他，
是，
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讲过的不神奇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用这些视觉图片的时候，尤其很多时候可能大人会去好像就说哦，只要加了这个图片孩子就一定会做那件事情、
嗯、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图片其实是需要很多的教学跟很多的比如说家长我们突然现在看到一个 magic，
我们要解释给 podcast，
就好像对，其实这个图片就是好像就是有一个那个 magician， 然后他就突然看到就是冒出一堆紫色
的
烟
出现，
之后这个精灵就出现了。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视觉图片虽然很多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很多理解力跟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像我们刚才讲的。但是它也有它不神奇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一些教学的步骤，其实它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展现它所有的这个神奇的地方哦。
没错，
那所以呢这教学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非常注重的，像刚才一开始我们在讲这个节目的时候 Joyce 的这个 example 就是说哦，明明老师都已经放了很多这个一步一步早上到学校的时候 routine 是怎么样，那为什么这个孩子还是不跟着那个图片呢？这时候 Joyce 就很神奇的问了一句话，我们有教过这个孩子吗？
有没有做接下来的三部曲？
是，
那其实呢这个三部曲在我们许多的intervention 跟 strategy 都是基本上是照这三部曲做、
嗯、
第一是计划，第二是执行，第三是强化。那我们从第一步计划开始讲，首先就是是不是你教的东西跟你给的指令是一致的，
是，
就比如说 clean up 就说哦去收拾，但是小朋友知不知道 clean up 是把东西放在哪里叫 clean up， 还是把垃圾丢掉叫 clean up，
对，
我们有没有给他很清楚的这个定义，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非常清楚的定义。那我们在讲这个指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图片配合，然后确定我们都是用同一个图片、
嗯、
至少一开始在教学的时候、
okay. 是的。
那有一些孩子因为他对图片的理解已经是非常的自然而且是很快的，像这样的孩子我们其实就没有关系，
对。
那但是呢像我们有一些真的年纪还很小的孩子、
嗯、
对语言能力的这个理解跟认知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我会很建议我们用同一张图片，
而且家里学校都用同一张。
对，那甚至有时候呢我们会去讨论说我们要用真的照片、
嗯、
还是要用就是可能我们在网络上面自己制作的图片、
嗯、
其实在一些比较小的孩子、哦、或是说认知能力还没有那么好的孩子，其实照片有时候对他们来说这个理解度是更好的，
对，
因为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他平常在玩的地方。
我想到比如说
对
哦，我们之后做完就可以回家然后放一个网络上房子的照片，
对，
小朋友说那是什么地方、啊、
对，这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是我家吗？
没错，对，所以如果说孩子呢他对这个图片的认知也是有一定的 limitation 的话、
嗯、
我们也必须要很就是 仔细的去思考一下我们用的这个图片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帮助孩子的理解。那有一些孩子是需要从照片开始的，
没错，
对。那但是希望 eventually 我们希望说孩子能够一直到一个 level， 就是说你只要是做这个图片，只要是任何一个stop sign， 任何一个房子，任何一个 clean up 的这个照的图片，他都能够理解的话，那就是最好的。
对，
对，就是已经认知已经有提高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了，这样子。
好，
对，
所以计划这一步能够大家统一，然后清楚定义以后呢，我们接着就是到第二步执行。
嗯哼，
那执行的时候一开始，你不能说不是不能说，就尽量 clean up 的时候，你再把小朋友带去那个房间的某一个墙壁，指着 clean up 图片，然后再回到桌上再去 clean up 的话，其实中间有太多太多的 travel， 太多的 distraction。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呢，我们通常这些我们想要教孩子这些指令的这些图卡呢，我们可能会把它用一个那个hole punch， 就是
打
洞，
对。
然后呢，我们再用那个钥匙圈之类的东西把它圈起来。
是。
那这时候大人呢，或是老师，都可以随身带着这一些图卡。
对。
那当你随时需要给这些指令的时候呢，你就随时有图卡可以提示孩子，然后跟刚才第一步计划里面的这个统一指令，也就是说每一次你在给这些指令，或是每一次在给这些instruction 的时候呢，你都是说一样的这两个词，一样的这一个或这两个词，
对，
这样子。那当我们在给指令的时候呢，这里第二个步骤执行的部分也写得非常好，就是呢我们在给指令的时候，这个是其实不管有没有配合图片，我觉得都是势必要做到
的，给任何指令，
对，我们必须要跟孩子视线平行，然后先取得孩子的注意，我们才告诉他你要告诉他的事情。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孩子不听，但是也许孩子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你真的跟他说话。
是啊，是啊。
对，所以呢我觉得要取得孩子的注意，还有跟孩子的视线平行，等到他看你的时候才好好的告诉他这件事情，效果会更好。
那如果一开始这个是新的单词新的图片的时候呢，我们提示法就会从最高就开始给他提示，比如说今天 clean up 是收拾桌上的玩具，当你跟小朋友视线平行，得到小明的注意，然后你说 clean up 给他看图片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小朋友 OK， 我可能就手把手的帮他把玩具放进 bucket 里面，
对，
最高的提示
是，所以呢马上就是提示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做到你给他的这个指令，然后当然你给指令的时候要带着这个图片，确定孩子有看到这个图片，这样的就是我们教学步骤的非常基本的基本款，这样子。
对，基本款。有进阶款。
我在卖东西吗？
对，有高阶款。
对。那第三步呢，就是说当孩子无论一开始的时候呢是需要您的提示才能够得到的话，我们还是给予很多的强化。例如说怎么样奖励孩子，跟怎么样做一个欢呼啊。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很喜欢大人的一些反应啊，比如说哇好棒哦，一些比较夸张一点的奖励这样子。那这些都能够就是强化孩子，让他知道说哇我做的这个很棒耶，那一直这样子的配合，一直这样子配对的一个重复之下，我们才能够教会孩子这张图卡的意义，那孩子也更会能够 follow 我们大人或老师的 instruction。
对，
是借由这三步一直重复练习才达到
的。我真的很想把刚刚那个 slide 翻成英文，然后给我学校的那个老师给学校一页让他去做这个，
然后就可以去执行，所以就是非常的好这样子。对，那像我们这个 learning story 呢，就是 social story，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我们也是讲到这个 example 嘛，在练习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念故事而已，而是我们需要实际的去练习和演练。那例如说呢，我们在我们做这个 program 的之下呢，我们这个我是大哥哥教学步骤，其实念故事给我们的孩子听只是第一个步骤哦。很多人觉得说我只要是读了这个故事一切就没有事了，就孩子好像就已经就是会
某个神奇的咒语，是不是？
对对，好像就孩子就都 OK 了，就是比如说念了我是大哥哥的故事，他就绝对是很 OK 的，可以当做我是大哥哥。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绝对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一些学习故事呢跟我们的这些图片呢，它要有 它的功效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之后进行的行为的演练跟训练，
还有强化，
还有孩子做到的时候的强化。那比如说第一步骤念故事，这个家长是绝对也可以一起参与的、哦、然后呢第二个步骤我们会先跟老师做一个 role play、
嗯、
比如说哦，我们现在在教室里面就是会拿一个假的 baby、
嗯、
然后我们就会让孩子练习，
对，
就是会角色扮演，
对，
该说的话，比如说在 baby 旁边他可能讲话声音就是要变小声、
哦、
他的动作可能就是要变成比较温柔一点，
比较慢，
对，
比较轻，
然后对，然后当小朋友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老师就会在旁边给予回应，
对，
跟纠正，比如说哦这样太大力了，或者是说 哦这样子声音好棒哦， baby 的耳朵才不会就是不舒服，
不舒服，
对，然后我们就一直重复练习到熟练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还有中间在做练习的时候，我们还有特别加了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呢就是会录一个影片，
对，
然后在跟老师练习的这些正确的在 baby 旁边正确这些动作，我们就录了影片，录了影片之后呢，我们就带回家，然后让家长看。那当我们家长呢跟孩子一起在家里就是真的 baby 在旁边的时候呢、
嗯、
家长就会先让 baby 看过这个影片，
让学生看过，
让学生看过这个影片，对，
不会看
sorry 我是说 baby 吗OK、然后呢让学生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家长呢就会说，哎、欸，你看记得哦，你要手很温柔的摸 baby， 然后妈妈来换尿布，
对，
然后你可以做什么，然后一直不断的提醒，然后呢就可以让孩子一起直接，最后我们已经很自信孩子可以在 baby 的旁边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让哎、欸、baby 可以孩子可以跟 baby 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子互动。
Yeah.
那家长一样同时间的呢一直在旁边给予回应跟纠正，一直到我们的孩子可以在 baby 旁边很安全的做出很安全的一些动作这样子。
这边我要补充，如果你想知道关于更多是视频示范 video modeling 的话，请参考我们第九集。那 video modeling 呢也是一个 evidence based 的一个 intervention，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家长去看，之后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是，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是在讲，
我们在讲
一下卖东西，一下讲故事，这样。
对
对，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很主要要讲的重点，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的例子，就是老师或家长都会 expect， 如果有这个视觉图片，我就孩子应该要会什么了。
对，
或者说哦，这个视觉图片这个 visual 根本没有用啊，你叫我说。
给他读啊，
对，你叫我说在学校叫他要坐在 circle time， 然后你给他读这个 sitting nicely picture、
嗯、
也没有用啊，他也是不会，对，但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他绝对不是唯一一个让孩子的行为改变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虽然说他已经够神奇了。
我突然想到今天如果是我给你一个图片教学叫你去开飞机，
是，
然后说你看这边有一本 step by step 的步骤，第一步打开引擎，第二步推那个推进器，好，你现在会开飞机了。
那我去开飞机，就是你当我的第一个 passenger，
我才不要。
你当我第一个，
那保险麻烦买高一点。
对对对，所以其实一模一样的，原因。对，你好聪明，我好爱这个 example。对，那呢，所以呢，其实呢，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这些视觉图片，我们都是需要经过教学的。
对，
那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最后一个，这个图片的使用方法呢，今天想要讲的这个呢就是跟刚才我们讲的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哦。
那刚才讲的这个图片的用法是我们大人跟孩子讲一些话可以增加他的一些理解。
对。
跟增加他一些学习，跟让他知道他的独立。
对。
的部分。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图片的用法呢，就是属于这个图片交换的沟通法。那在我们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小孩孩子的口语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先教小孩这个技能
PEX training。
对，就是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对，
那基本上这个图片交换沟通法呢，就是说这些图片等于是孩子的嘴巴，是孩子自己的话，孩子的口语。
是，
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会在教孩子，我们会给他很多的这个图片。
对，
那我们会把比如说孩子喜欢吃的东西，玩的玩具，需要去的地方，
是
人喜欢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会做出很多的这个视觉图片，
就是用后面是魔鬼毡这样子 ，Velcro。那其实它就
在一本书里面，
有点像是基本非常基本的 AAC device。
对，
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是用 iPad 来代替他的话口语， 那可能有些小朋友他还不懂得用iPad 这些比较进阶的沟通方式的时候，他会先学习用图片交换沟通法，因为基本上概念是一样的。
对，概念是一样的，只是说呢，这个图片交换是孩子他真的会要到他的这个本子里面去找那张图片，
是，
然后呢把这个图片交给大人。
对，
所以呢，其实这个图片交换法呢，当我们用这些图片来教我们的孩子跟大人沟通，或是跟他的老师来沟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一本书里面所有图片就是我们孩子的嘴巴，
对，
就是我们孩子的话。
是，
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当我比较小一点的这些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在教他的老师啊，或是大人，有时候会对这两种的system 有时候会搞混。
对，
一个 system 是我们大人在给孩子指令的时候，我们要配合的这些图片
辅助。
跟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是需要用这些图片交换沟通法，这些是他的字，这些是他的话，他的用法上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像很多时候，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这个孩子呢，他可能现在会去厕所，可是他不会告诉老师怎么样去厕所。
哦、OK
OK， 那这个例子呢，就是说通常这个老师呢会说叫这个小朋友去厕所的时候，他会拿着一张厕所的图片。
你说老师、
然后会跟小朋友说要去厕所咯。
所以这是大人 initiate 的。
对，这个是大人在跟孩子给孩子一个指令的时候，他配合的这个厕所的这个图片，
对，
让孩子理解说你是要我现在去上厕所。
是，
这个是大人在
用图片做辅助。
对，用图片做辅助，非常好。那但是同时间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教会我们的孩子，他需要去厕所的时候，他也可以从他的本子里面拿出厕所的这个图片告诉老师说我要去厕所。
所以是小朋友来主动，不是大人主动。
对， 对，小朋友主动。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要教小朋友主动的来告诉大人说我要去厕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方式，教学的方式，就不能是说大人自己拿着照片告诉孩子说去厕所，因为这样孩子永远都不会学会说我想上厕所的时候，我要从我的本子拿出这个照片告诉大人，这是两件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对，那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教学上面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大人在上面会搞不，就是
会
不会不对，会有点不太清楚。所以当我们在教孩子用图片交换沟通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趁孩子我们已经看得出来说他现在想去厕所了，我们要提示他的方式就是让他能够去找他自己的这个本子，找到里面厕所这个图片，然后提示他给老师，然后我们还要做出一个反应，然后就说哦你想要去上厕所啊，或者说谢谢你告诉我你要去上厕所，走我们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之后给他一个奖励。
这是一开始你要他去学主动的时候给他的最高的 prompt， 最高的提示。
对，所以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图片的方式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用法，甚至是说是孩子他主动的一个跟我们沟通的一个方式也有可能。但是这两个如果说我们是拿这个来当做给孩子指令的一个辅助，跟如果孩子是用这个图片来
沟通
为他们主要的沟通语言，这两种的用法是非常不同的，
用法跟教法都不一样，
跟用法跟教法都完全不同。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都是要完全分开的，不能说我们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我们也去用孩子的 binder 或是也去用孩子的图片，那就是非常的奇怪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分别上面可能需要做比较清楚一点的分别，在教法的过程上面我们也要非常的不同。要以如果说是孩子的图片交换沟通法的话，我们要以孩子的那个角度去提示他该做什么。
嗯哼，
对，